好，有一个词呢，是我几年前我才认识的。OK， 北漂。我先问是，不是中国来的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北漂吗？我们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有台湾的，你知道什么是北漂吗？
要去北方。
啊？北方。还有没有其他解释？什么是北漂？哎，你是中国的？
哦。
对，其他的这些你一定知道的，其他的有没有台湾的朋友？你说什么是北漂？
从屏东漂到高雄。
OK， 这个呢是在中国里面，特别是指的年轻人呢，他们是离乡背景 ，OK， 到北京来谋生，因为是北京是大城市，觉得啊那个地方很多的就业的机会。但是呢，在北京又没有户口的，所以呢，在北京的初期呢，很容易就是没有固定的地方，跑来跑去，东搬西搬，给人一种漂浮的感觉。OK， 这个城市可以给他们的是一个工作，一个出租房，但不承认他们是属于这个地方，懂了吗？好，所以呢，不单单是生活上，就是心理上，有一种很飘的那种的感觉，是缺乏一种安全感，一种的归属感。好了，从北漂，后来呢发展的有港漂。那什么是港漂呢？香港来的朋友，有啊，背景啊，香港背景啊。那什么是港漂啊？从中国到香港留学工作的人，同样的。当你去了香港，也没有办法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语言 ，OK。然后呢，很多的矛盾和挑战。昨天凯瑟尔才有一个慕道朋友，他有一个机会在香港一个短期的工作，本来是几个月的，他分享，熬了一个月就顶不住了，因为在公司里面说的是粤语，所有文件是英语，他懂的是普通话。文件是德语，熬了一个月，而且要住在香港一种是叫龙屋的，那这是什么吗？那是什么？
笼子里面，
不是真的笼，就是这个对。
一个笼子像是关老虎的。
这个地方你住的可能只有十平，或者少于更少于十平的地方，非常非常小的地方。他说一个月我熬不过去了，不行了，这是港漂。同样的，你没有这种的归属感。然后我们现在是什么漂啊？
歌漂，
德漂
了，不单是歌啦，不是很多人都在歌的，应该是一年两年，然后漂到德国不同的地方。你发现不认识学生也好，然后是在这个是家庭的都没有看到，家庭也好都有漂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写的老马在德国的故事，有没有写过一本书？就是你发现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但是没有这种根，我们的心灵还是飘的。不单单是外在的生活，人的心灵也在飘。我们今天看两个人物，一个是外飘，一个是内飘。好，继续我们比喻的系列。之前一直说了，比喻是把属敌的事，就是说明了就是属灵的事情。那本身呢，比喻可以分两大类，前面呢是关于神的，后面是关于神的儿女。我们说了还是关于神的，之前我们说了不同的比喻都是神国的比喻，天国的。今天要分享的是神的爱，无论是失羊失钱还是浪子，都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先看这个结构啊。我们发现整个十五章，你要打开圣经 ，OK？ 整个十五章，因为我们刚才念的只是后面，你看到第一、第二节，没有圣经请举手，在旁边可以有啊。阿星，对，你一定要打开圣经啊，《路加福音》十五章，在第一、第二节 ，OK？ 我们看到宗教领袖私底下议论耶稣，他说：“哎呀，耶稣，你在接待罪人。”这个是前面的头两节。另外一段呢是第三到第十节，是失羊失钱的比喻。OK， 我们先来看头两节。OK， 他说呢，哎， 看到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饭，然后法利赛人跟文士就一个定论，耶稣你有问题，你竟愿意跟罪人做朋友，所以呢一同吃饭是有意思的，我跟你吃饭这是朋友的意思，所以他们觉得哎，你有问题，因为在法利赛人文士的里面，他们善于是批评疏离罪人不来往的，他们非常熟悉旧约的律法，讲究的我要洁净，所以呢对罪的人呢，他们是保持距离，你不要让我就是影响我不洁净，但是呢对于罪人他们是没有爱，没有的。然后呢这个比喻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讲的，他跟他们说对税吏跟罪人他们是犯错 OK， 他们是有罪，但是他们是蒙恩的 OK， 因为天父看他们还是家里面的一份子，给他一个称呼小儿子 OK， 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天父还是接纳的。反而呢文士法利赛人在比喻里面他们是大儿子，仿佛呢一直在神的家里面，却不明白父神的心肠。如果你往后面翻 OK， 我念给你听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耶稣很清楚地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找他们。所以呢后面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这个小段落很明显是来责备他们的 OK， 在整个十五章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救恩涉及的是两方面，第一方面神在寻找人，在牧人找迷羊妇人找失钱，说明了等一下我们再点题一下。另外一个部分呢是人的选择，会不会好像那个任性的小儿子一样懂得悔改回家 OK， 那这个是前面那个部分。好了，略略的提一提失羊跟失钱。那你要知道在第三节，你看第三节的时候耶稣讲了多少个比喻，第三节多少个比喻，嗯哼，第三节广深英语的那个是单数还是双数 parable， 单数还是双数 singular right parable。所以呢整个十五章其实只有一个比喻，是三个部分三个故事 OK， 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到整个十五章里面有共同的词汇，我打了出来了，失去失，找着了得，欢喜，三个部分的故事里面都有这个组合的，都是在三个故事里面都出现的，特别在浪子这个比喻里面二十四跟三十二节出现了两次。所以呢后面嫁了大儿子的戏份是有原因的啊，下面我们再说啊。失羊前面失羊很快，牧人呢是要为每只羊要负责任的，你走失了一只也要赔偿的。所以故事里面牧人说哎，我愿意撇下九十九只羊 OK， 是交给其他人的，交给其他的他们是安全的，但是呢走失的这只羊是有危险，所以他定义要去找他 OK， 主动的找他。然后失钱的比喻下个部分，这个妇人把钱币丢失了。好，你去过之前的查经培训班，传道说了一个银币值多少钱，培训班的已经做了例子的一个钱币多少钱，哎呦伤心咯，听我都忘记了，当时一般工人一天的工资 OK。 好，再提了一个银币是一天的工资。然后呢当时的出嫁的犹太的妇女会佩戴什么呢，头戴，这个头戴代表好像现在的戒指，所以你看到这个妇女戴着头戴代表什么，已婚的。如果她头戴里面丢失了一个银币，就是这个已婚的夫人的蒙羞 啊，所以呢他主动的把这个丢失的钱币又找回来。 OK， 所以呢第一跟第二个故事的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主动寻找迷失的人啊，听清楚了，神主动去寻找，而且帮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迷失。第一个迷失是什么呢？离开本会，羊离开本来属于他的羊群，这个银币离开了头戴。 OK， 迷失的罪人，你本应该回到神的里面与神和好，是有意思的。然后迷失呢要代表失掉效用，不管你是失掉一只羊，还有你是丢失了一个银币，你都让他失去了资产。 OK， 同样迷失的罪人会失去体验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那已经表明是有关联的。好了，反过来说，当神主动要把他们怎么样寻找回来，被寻回的时候就是得救，就是当你被找着了，被神找着了，归回本会，你跟神是和好的，然后你是归回你的价值，我们的人生目标，还有跟神在神里面有归属感，很清楚的在头两个故事里面。所以呢整个主题头两个故事告诉我们，神是主动寻找迷失的罪人啊。现在可能我们在听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感觉啊，但是对当时第一代的听众，这个信息很震撼，特别对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律法主义，他们根本不可以相信我们的上帝会主动寻找罪人的吗？他们没这个概念。 OK， 但是我们要问的，刚才说救恩有两个部分，那人的部分呢？刚才说了吗，主会主动的寻找迷失的罪人，那就是这么简单的吗？或者是被找着了吗？人不用负责任的吗？需不需要？那负什么责任？神如果主动来找我了，找迷失的人了，那人还要负什么责任啊？对呀，你要躲起来还是你愿意回去？这个就是后面浪子的故事。 OK， 那当我们理清了且就是十五章的背景头两个故事的内容，然后我们再看十一到三十二节两个漂流的儿子，我们先要搞清楚，原来小儿子是蒙福的。 OK，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你很容易把自己投射进去，哦，我就喜欢离家了。本身这个小儿子是很蒙福的，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怎么称呼他？小儿子，很亲切的，很亲密的。小儿子是给他一个身份，一个地位，证明他是父亲的孩子，是有价有爱啊！你要记住这个点啊，他本来是有价有爱的一个孩子。根据犹太人，长子你可以分到的是三分之二的产业，这个是大儿子，小儿子呢是三分之一的产业。 OK， 那一般呢是等到父亲离世了你才可以分产业的。 OK， 当然如果这个父亲愿意，可以在他有生之年也可以分家。OK， 所以呢十二节后面父亲也按着他的要求来分家，父亲没有拒绝。 OK， 所以小儿子现在要求分家是合法的，但是不近人情，对这个父亲不尊重。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当你要求父亲你再生的时候要分家，表示爸我把你当作已经死了，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是很不尊重，是合法，但不爱他爸爸。所以呢，我们看到小儿子呢不满意现状，十二节他就要求了，爸，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家业原文是今生生命，也就是跟他父亲说，从今以后我的人生我的生命是怎么样啊，我自己来管，我自己来安排，爸你不用管我，就是这么清楚的。 OK， 可能你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没什么大问题啊， 当时理解这个背景的话是非常明显，我跟你是划清界限，没有关系，不再来往的意思。小儿子的罪不是他要在外面闯一闯，他的问题是他硬要分家，这个是表示他要怎么呢，我要为所欲为。结果呢我们看到了流浪迷失。那刚才提过了，我很大的一大块的背景，他想父亲那里死之前就是把这个财产给我，显出他的愚昧和自我。十三节他又说了，他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什么意思啊，一拿到钱就怎么样走了呗没有留恋，没有又回来的意思，对吗？他从要求分家到很焦急的离开，这个举动就是我跟这个家，我跟父亲再没有瓜葛，就是这么说。刚才我说了，这个家没有对他不起啊，没有啊，他不是受害者，他不是受虐，啥都没有，他只是说我要分开，我一意孤行，说得很绝，非常非常的绝。还有呢，小儿子离家就要过着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十三节说了，他要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十三节要过的是个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这种生活，就是什么呢，随心所欲，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圣经提到放荡，指的是外在因素影响失去理性，是不服约束，越过界限。简单来说，用我们的术语就是，我要在外面过一个不敬畏神的生活，那你听得懂了吗？所以不是在外面闯，是我要过一个不敬畏神的生活，过界限了吗？没人管了吗？我为所欲为了吗？十四节告诉我们他的遭遇是什么呢？钱花光了，遇上什么大饥荒，甚至要吃不洁的食物。哎呀，你在想这么倒霉啊。其实那个孩子他出去的时候，他忘记计算一件事，有一些的事情呢是人不能掌控的，饥荒你不能掌控，穷苦饥荒把这个小儿子退到这个绝境，没了，我真的啥都没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要做一个非常低贱的工作，犹太人也不会做的工作，是什么？放猪。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净的，你还要去放猪，低贱的不得了。十六节告诉我们，他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恨不得把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什么意思啊？猪所吃的都比他好，猪所吃的都比他好。然后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去倾听自己的内心，原来里面很多的不安，原来我知错了，才有十七到十九节在盘算，我怎么跟父亲说呢？怎么父亲才可以接纳我，原谅我呢？那你发现整个浪子的比喻很多时候在布道会里面常常用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因为这个比喻才信主的。但是今天我想说的不单单是外面飞机的图，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外飘的小儿子。我们很容易是蠢蠢欲动的，我要跑到世界里面飘一飘，做做浪子。很多基督徒也做过的短期离家的浪子，我就试试过一个没有神的人生行不行？有没有触动你们心里面的这个点？我就试试没有神的人生行不行？这些的基督徒不是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有尝过，只是呢，总的老爸，老爸你在盯着我，老爸你在管着我。什么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都要讲家规，被要求，我不想再付代价，行不行？对吗？心痒痒的，就是要离家。八年前， 有一个信徒，他很直接的跟我说，非常直接，我想追求名利，我想在外面玩放荡一段时间，我想体贴一下我自己，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把主权交给神。弟兄姊妹啊，在外面真的可以自由吗？想一想，在外面真的自由吗？短暂的最终之乐可能叫我们付更大的代价。过了一段时间，你在外面的时候飘的时候，你发现仿佛我又回到以前被罪捆绑这个模样，我失去了平安喜乐，我失去了在神里面走归属感，然后又开始迷失了。我要反问大家一句，刚才说了，这个家没有对不起这个小儿子，他只是一意孤行，他只是想到外面走，但是刚才说不是闯这么简单，他是要的过的是一种为所欲为的生活。请问，我想问大家，这个父亲有没有禁锢我们，不容许我们在外面，有没有？你想清楚，没有，这个天父没有禁锢我们。当然呢，我们基督徒有一句名句的，一起来读啊，基督徒要入世但不熟世。上一次我说过的，基督教没有提倡要出家避世，没有的，反而我们要在世上为盐为光，只是我们的信不是要探爱世界，不一样，理解了哈？神容许我们出去的，没有禁锢我们的，因为我们要在世上为盐为光的，不是隔离的，但是你不要探爱世界，不是要过一个为所欲为不敬畏神的生活。当年这个信徒说我要离家，他来跟我告别，他直接的说，我不是离开教会，我是要离开神。听了之后我真的很难受，我哭的为他祷告，我很心疼，非常非常心疼，但他要一意孤行。但是我跟他说，我不会放弃你，这一句话我跟他说了三遍，在我最后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再说我不会放弃你，正如主耶稣不会放弃你。你要离家，你要到世界去，天父不会勉强你的，他会放手的，让你选择，然后呢他会等你回来，值得你甘心乐意在一起的享福在他下面。爱是给予选择，今天你做你做的基督徒，神还是给你选择的，爱是给你选择。到今天我还在等着他，八年呢，他在外面飘了八年。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大家的，如果我们已经飘了出去了，你想着回来，我想问你，第二次回来回家，就是已经出去再回来，比起我们第一次的回转，就是我们说的觉知，我们的悔改，听得懂吗？哪一个比较容易？第一次是我们觉知，我要信耶稣，我悔改，我做一个基督徒。第二次的回转是我做了，但是我还是要外面飘，刚才说了我要过一个不敬畏神的那种的生活，然后哎呀我醒悟了，我想回来了，也是回家呀。那我想问，第二次跟第一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那什么不一样？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呢？为什么？跳过的人就知道了。你以为更容易，哎呀我知道那条路啊，就是回转就祷告就可以了。你以为是更容易，其实是更困难。更困难是你里面很沉重的内疚和自责， 不是上帝不原谅你，是你不敢去面对他的慈爱，你很容易还是去逃避他对你慈圣呼唤，是你的不敢，是你的内疚，不敢回去，不是不能回去，这事是更难，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我跟这个信徒我说，今天你要选择出去飘，上帝会放手，我也必须放手，我不能抓着你不放。但是我跟他说，我你要记住，有一天上帝跟你招手了，回来回来，有一天神要在你身上有管教了，你要晓得他的属性，不管有多长时间，他总是盼着你回来。对，你是伤了他的心，但是只要你回来恢复与神的关系，他的欢乐，神的那种的开心喜乐是远远超过之前的那种的善痛。刚才提过的救恩涉及两方面，神寻找迷失的罪人，在失羊失钱的比喻里面，在浪子的比喻很清楚，人要懂得悔改，这是个后面的故事的重心。回到比喻里面，这个小儿子历尽苦难醒悟了，所以十七节就说醒悟过来，醒悟是你改变你的心意，向神降服。他有几方面的醒悟，他一点都不蠢了，很精明，他立刻想到家里面很丰富，哇，我的父家有无数的故宫，有丰足的粮食，无所没有的，我父家一一都有，对吗？很聪明啊，可能是念会计的。物质上我家我父家什么都好，那若只是单单停在这边呢，你可能想，哎呀，这个小儿子可能回家去占便宜的。但是还有下面，下面是什么呢？他知道我得罪的父亲，是灵里面的一种的醒悟，我伤透了父亲的心。然后他说我不配，我愿意只是做一个仆人，怎么看自己？但最重要的，这一次他不是选择离开了，是从一种内心的悔改变成一个回转的行动，我选择回去。在二十节他不再犹豫，说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起来原文是复活，站起来是什么呢？那个灵里面已经死的人再复活过来，打了人再站起来，这个意思非常好。起来不是只是内疚，你要起来去父亲那里去。如果情节你只是停在这边的话，我们很容易把焦点真的只是放在小儿子的一种的回转，对吗？但其实呢，比喻里面的主角是父亲。我又有问题问你们了，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父亲不去找这个小儿子回来？为什么那么被动？父亲你可以出去找啊，为什么不去？如果他不乐意，你抓他回来，他还会怎么样？走啊！还有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谁要走啊？小儿子，他主动选择要走。而且刚才说了，天父主动的寻找的这个恩情，在失羊失钱的比喻已经表明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比喻，你不需要再提，理解了吗？前边已经讲过了，这个重点也带出来了。在二十节，但是后面还有看到天父的慈爱啊。二十节，我们从来念，一二三。
乡邻文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他的几下，连连与他亲嘴。
乡邻还远，父亲看见。这个父亲这有一种的心肠你都看得到了，从小儿子离家一直到他回来，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几年，可能是十几年，他是一直盼着，何等的等待。不管过了多少的时候，不管那个孩子变成一个乞丐，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爱没有改变，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如果现在你孩子是青春期，你就理解了，一种的反叛，一种的不讲道理，然后你等等等等等几年呢，他才通呢，一种的等待，动了慈心，在父亲眼中，是悔改的罪人，面对他们是什么呢？怜悯还是怜悯，没有别的。这个父亲，你发现在东方啊，在东方，老人不会快跑的，他们不会这么做。但是这个父亲看到儿子回来，跑着过去抱着他，还亲嘴，那种的爱的表现 ，OK。然后二十一节，我们来念一二三。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今天以后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
现在小儿子不敢再说，哎，给我，给我，给我，不敢了。他现在说什么了？啊，把我当一个仆人呐、啊，我不配做一个儿子。当然呢，这个父亲他没有要求他哦，你先写这个悔过书，被监管半年，然后呢再被教育之后来赚取这个饶恕。这个父亲没有那么做。因为他很清楚好行为不是要赚取赦罪的这个条件。小儿子回来回家之后，他才明白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呢？白白的 freely， 白白的。小儿子期望在外面找的东西，衣服、朋友啊、派对、爱心、前途，所有现在在富家里面都有了。恩典 freely， 父亲看到那个儿子回来，没有嫌弃他肮脏，没有说你先洗个澡呗，嗯，没有，立刻去抱他亲他了。在父亲眼里，孩子回来就好了。那我们做父母很理解，你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就好了。然后他吩咐仆人有四个吧，用具体的行动显示对小儿子的爱。四个什么呢？第一，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不要再赤身露体了，穿的不够，没有鞋子的 OK， 所以给他穿。仆人是没有鞋子的，所以他本来预备回来就是做仆人，但他在外面就是做仆人，现在给他鞋，这是儿子位分的对待。给他戒指，戒指也是恢复他儿子的名分和权柄。最后，哦，把肥牛犊宰了，设宴开心。二十四节，我们先来读一二三。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
好，大团圆结束了吗？很开心哦。你发现在布道会里面，或者是经典直接放在小儿子的话，就停在二十四节了，对吗？大团圆呢回来了，开开心心了，开 party。那为什么还有后面呢？带儿子出现，他跟父亲对话，是另外一个高潮。好，先过一过。问你们有没有听过夸夸群？嗯，就是知道了。嗯，是啥？
夸人。
那怎么夸呀？怎么特别呀？嗯。有什么特别啦？这已经成为现在中国高校学生里面的新潮流。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很多大学都有一个他们自己搞的一个群。夸夸群有个规则呢，这群里面所有人都只能夸人，无论你说什么，成员之间呢是互相的夸奖，你可以主动的求夸，夸我啦，夸我啦。比如你说压力好大，求夸 OK 来了，然后呢几百个人给你发信息夸你，哎，压力越大说明你能承受的压力更好了，能力会爆炸，或者啊压力是动力，成功在眼前。好，现在我们学习了，我们很多是准备毕业还在赶毕业论文的学生，很大压力。现在请你再夸夸旁边的那个，是夸他不是鼓励啊，找一个现在在准备毕业论文很忙的，跟他说你夸。
是谁？
夸，不是鼓励，夸他啦。好了，被夸的同学，嘘，回来了，回来了。被夸的同学开心吗？开心吗？被夸呀，有没有？你有没有感觉正能量啊？有没有正能量啊？
没有啊。
所以你夸的还不够好。除了那种自夸，不是自夸，这种自发建立的夸夸群，还有商家开始提供的受费的夸人服务。哇，如果刚才有五个人给你夸，只有你夸五分钟，你就要给30块的人民币。普通夸3分钟收的是48块，你要高质量的夸，有水平的夸，夸3分钟72块人民币。那、刚才夸你有没有水平啊？好，很兴奋啊，你们很兴奋。果然呢、是有市场的。OK， 你发现真的很多人在群里面发一条的信息，你总是盼着有人回应有反馈。哇，一直没人给你的反馈的时候，你在很无聊。哎呀，是不是没人看到？一种的焦急、焦虑、孤单给就跑出来了。所以呢，夸夸群、夸人服务是现代化焦虑的产品。因为他看中的是很多人在学习、在工作里面很多的压力，就是希望对方有自信嘛，有那种的就是心理满足嘛。人被渴望、被肯定，人渴望被肯定有价值是没错的，但是这是很无聊、很虚假的那种的夸奖，很快没有新鲜感，也没有满足感，不满足了，对吗？回到比喻里面啊，我们来把焦点放在大儿子。OK， 好，一同来念25到30节，起。
那时的大儿子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牧人口渴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也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你这个儿子和娼妓进了你的房间，他一来了，倒为他宰了肥牛。”
刚才我们提过了，两个儿子是什么人呢？一个呢是打破所有的规则，另外一个呢遵守所有的规则。小儿子就好像税吏罪人，随心所欲，他们犯的罪是爱世界，包括你羞辱你的父亲，你淫乱，你放荡，还在猪群里面。大儿子呢就好像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对啊，守很多的规则，似乎表现不错，但是有个罪，不爱神，不爱人。耶稣告诉我们，大儿子跟小儿子表面不一样，但内心呢却是一样，世上的人。大儿子是内飘的，什么意思呢？他待在家里面的浪子，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父亲的心肠，他没有找到属灵的里面的一种的依归。我们再看是什么罪。第一，自义。他公然的来指责这个弟弟，没有看到自己的罪。 法利赛人的看罪是什么？这是外表的，就是他们对罪的定义，就是行为外在的。他们不明白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内在的态度、内在的清洁是更重要。他们不懂。大儿子的确有一些可以表扬的德性，比如努力工作、顺从父命、没有让家人蒙羞，是真的。但是当他只是不断的标榜自己，哎呀，我多么好，我多么好，然后再批评这个弟弟还有爸爸你也不对，哇，这个大儿子表面是很乖巧的，但心里面没有爱。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人。大儿子都违反了，他不爱神，就是故事中里面的父亲，不爱人，他不爱他的弟弟，所以很明确他是骄傲。29节咳咳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么多年的大儿子一直在服侍父亲，从来没有违背他，哇，从来没有，很有力的见证，我从来没有违背。但奇怪，他没有违背是有追求什么呢？他就是一个 party， 你看到吗？他怎么跟父亲说的？你从来没有给我一个派对。你要看明白这个派对是什么意思呢？庆功宴，公开的被赞许，我在等待你给我的表扬，我的付出，我等待你给我肯定。这个是大儿子，很奇怪呀，他看自己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觉得，哎呀，我配的父亲你给我公开点赞，我要求夸，夸我呢？怎么不夸我呀？对他来说，29节的服侍原文是奴隶，这好像奴隶，我这么的服侍你，我对你那么好，但是反应他不懂，做儿子是什么意思？做儿子你要懂你父亲，懂你的家人，所以他没有看自己是个儿子，他刚才是个工人，我只是做事。他没办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这个不孝子回来你怎么开心，你不怕回来又搞破坏吗？他不理解我这个乖孩子天天在你身边，我天天服侍你，我不好吗？你跨过我吗？请问大儿子关心的是什么？有没有被夸？他不是关心他的弟弟，也不是关心父亲的心肠。所以你发现整个前面弟弟不在了，下落不明了，他根本不关心。刚才提到了大儿子会拿到多少的产业？1/3。他拿到这么多的产业，是有责任去维持家庭团聚，是有责任保持家业的完整。按理做哥哥的应该来到父亲面前说，爸，弟弟走了，现在他已经到了绝境，不管怎么样付多大的代价我得带他回来，理解了？理应这个哥哥是这么做，他有没有？很明确没有，他是宁愿弟弟不回来。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弟弟可能是会计，这个哥哥也不简单哦。你回来要再跟我瓜分我的产业吗？你回来要再跟我争宠吗？你不要忘记已经分家了，你的份儿已经怎么样分出去了，你花光了，剩下来你回来的应该是属于谁的？不再是父亲的，是他哥哥的。所以当他的父亲说给你长袍戒指牛犊，属于谁的？哥哥的。这是他回来是投靠他的哥哥，那已经分家了吗？你的部分已经用了吗？你回来又是用我的。小儿子回来对他来说是恩典，那小儿子对哥哥来说是什么？我要付代价。我能不能有这个爱心， 爱你，你回来我养你，我付这个代价。这个哥哥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为什么这么大的怒气？28节，我不进去他的派对，不是属于我的，因为他在生哥哥和他弟弟的气。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上帝问先知约拿，问了两次，你因此发怒合乎理吗？我们每个人都发过怒，这个发怒合理吗？阿里斯多德他说说过一句名句，他说人人都会生气那是容易的，但要为正确的目的，用正确的方式，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对象，恰如其分的生气，就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大儿子生父亲的气，因为他没有体会父亲的心意。这个弟弟在外面放荡 ，OK， 你为什么厚待他？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教训他一番？他忘记父亲的心肠。15章第7节怎么说的？刚才我们念，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为他来欢喜。神看为宝贵的是人知错悔改。还有他圣洁是这个老爸，你为这个不孝子来设宴，代表什么了？我的 party 了，我的 party， 我的梦子没了。所以他生父亲的气，也生这个弟弟的气。你还配得接受父亲的赏赐吗？你不配。他不懂这个父亲，他要学，要他学习是恩待不值得爱的人。所以为什么刚才说大儿子的罪是不爱神也不爱人？其实是父亲对他是有爱的。那你发现这个大儿子呢，给我们一个补充的资料，这个弟弟在外面任意放荡，耗尽一切，30节了。那这个哥哥知道的，他的钱花在哪里啊？30节
娼妓。
所以这个哥哥知道他干嘛的，他在哪里混的，就是不去救他，他知道的。但是在整个对话里面很特别，他没有说我这个弟弟，他是什么？你这个儿子啊。但这个爸爸怎么说啊？这个是你的兄弟。神看重的是关系，不是人的过犯。这个大儿子不懂。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想的都是对方最差的那个点。说这个大儿子呢，是个没有恩慈的自义者。但比喻里面，父亲还有讲故事的耶稣没有提过，是知道他有犯罪，他不用再提了，因为他已经悔改，他知错。但什么是恩典呢？不计算人的恶。整个比喻很清楚个对比，你要在评论论断还是以恩典待他呢？这个比喻里面重点要看在是父亲的怜悯。当小儿子归来了，当然他犯罪是真的，但是只要他认错他回来了，父亲的恩慈他的喜乐是盖过他的罪，这个是重点，而不是意义了在记录你错什么，你犯什么错。其实这个父亲也有一连串的动作，没错，他是跑去迎接这个小儿子，但呢他同样这个父亲离开这个筵席去找这个大儿子，然后去劝他。父亲对大儿子跟小儿子的爱是一样的。所以呢，父亲31节跟32节对他解释了，孩子啊，我也乐意为你开一个派对啊，只是你没有跟我说，现在已经分家了，所有都是你的，对吗？其实你在家里面是自由的，你懂了吗？分家了吗？所有都是你的，你是自由的，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你要搞一个派对，你自己可以来的，我没有亏待你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单单是罪人需要救恩，义人自以为义的人也需要救恩。 我有一位朋友，我认识了30年的姐妹，不论她是单身也好，有家庭也好，在多伦多念书，回到香港工作也好，哎呀，原来我的时间过了那么多了，糟糕了，刚才太开心了。她都很愿意公开她是个基督徒，她愿意带着孩子的丈夫去教会，很紧张，一定要带她的妈妈信主，也有金钱的奉献。当然30年的信仰经历也不是风平浪静。12年前有一次，他们参加了旅行团，她亲眼目睹丈夫在一次的水上活动里面溺水意外死亡，亲眼看到整个过程。这个坎她好辛苦好辛苦地熬了几年，身边的人也见证了是神一步一步地带领她走出丧父之痛。经历过主的同在，她自己也认为我一辈子会留在神的爱中，不，这是不偏不离的了。刚刚一个月之前，她突然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晴天霹雳，千万个为什么控制不住的要控诉父神，那你不再爱我了。当然了，面对着苦难，我们知道，我们理解当事人，他真的是有不在状态的时候，我们要给予时间，给予空间，他去消化整个消息。从他身体出状况开始，我们2天都在有通信电话也好，为他祷告也好，都有每天保持联系。他真的害怕，如果这一次我会命不保，然后肚子孩子没人管，他肺里心里这个恐惧逼着他不能不去问领命的问题。然后他也同意了，我们往里面挖灵性上的挣扎。我们从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你觉得你最害怕失去的什么，我们开始聊聊聊聊聊。之后他醒悟了，他说有一个点，我一直觉得我是好乖，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我不应该承受这种的对待。嘴巴上我会祷告，嘴巴上我会说交给神，神来掌管，但是我骨子里面还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会计划 ABC， 然后要求神你在我的计划里面选一份来签个字，都是按照我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来安排。如果上帝选择的是我计划以外的，我会很生气，我抱怨神你不再爱我。然后最后他承认了，30年以来，原来我跟神的关系都是有距离的，都是一个礼貌的距离 polite distance， 不是那么亲密。这个也回到他的原生家庭，从小很努力的，他很努力的讨好身边的人，在学习上，在操行上，亲戚朋友眼中都是个乖孩子，他根本不敢做些离经半道的事，总是希望赚取家人对他的肯定和爱。后来他发现呢，原来他在运用这个模式，不单单是家庭，还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希望做一个乖的基督徒来赚取神的祝福。最后祷告里面他承认，原来这么多年我还是个法利赛人，就是比喻里面的大儿子。现在他做完手术准备开始做化疗，同时也是他心灵手术同步展开，当然这个需要时间去调整，能不能胜过大儿子大女儿的软弱暂时还不知道，但也很清楚了，他不能再在神面前自义，很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比喻里面没有33节，你看看这个结尾是什么，停在32，什么意思啊？耶稣没有告诉我们最后这个大儿子怎么选择，对吗？因为所有的结局最后是人的回应，大 儿子他可以醒悟，进去这个宴会，进去这个派对，一起开心快乐，因为他真正的回家，跟他的父亲跟他的弟弟的关系来修补。他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外面拒绝，我选择苦读。这个比喻让我们自己来省察，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是小儿子往外飘，试试看过一些没有神的日子行不行？那有时候我们是内飘，不懂得爱神，不懂得爱人。回家吧，回家吧。回家的路我们很清楚，无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回家的路只有一条。耶稣怎么说？我们来念最后一句经文，一二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